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您知道吗？今天咱们要来聊一个话题，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关于节日的话题。为什么我们要庆祝节日呢？有哪一些节日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来向他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您，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每一个日子都有你自己的命定，也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但是主啊，我们也要透过一些特殊的日子来纪念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你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等下这一段时光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玲子呢，小时候最喜欢过新年了，因为每一年啊，都只有这一天才能够从里到外换上新衣服，除了好多好多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之外，还有大人发的压岁红包可以拿，到处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他呢，总是在大年除夕夜，让妈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像一根大白萝卜，然后呢，就躲进被窝，期待着大年初一一大早就换上新衣，从里到外都是干净和全新的衣服，才觉得像是过新年了。换上新衣呢，就迫不及待地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拜年，讨红包。长辈们也总是趁此机会教导祝福一番，哪怕有时过于冗长了一点，哎呀，林子也不在乎，因为手上的红包非常安慰人。过大年的这几天啊，完全不用做功课，都是跟着大人走亲戚、看朋友，吃好吃的，玩好玩的，看好看的，回想一下都是幸福满满的感觉。不过现在等他长大以后，生活好了，新衣服一年到头都想买就买，随时都可以穿，而食物就更是品种繁多，就怕吃太多要长胖。从接红包到发红包，从发真的红包到发微信红包，实在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祝福的意味，也不是让人开心的事儿。所以呢，过年就渐渐成为一种没有什么激情动力的事情了。但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像他小时候一样期待过年，他就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人会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节日来庆祝、纪念或者休息呢？他去问人家，大家就觉得他奇怪， 这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吗？这哪里有什么很深奥的道理和讲究啊？就是庆祝新的一年，辞旧迎新，让人充满希望啊。于是他去问自己的孩子们，你们喜欢过年吗？9岁的儿子回答说，喜欢，因为不用练琴，不用做功课。5岁的女儿说，喜欢，因为可以吃花生糖。林子听到以后哭笑不得，他明白呀，除非是一个真正对生命有意义的节日，否则对每一个人来说，喜欢都意味着不同的理由。后来呢，林子有机会接触福音，认识了耶稣，并且真心接受他成为救主。从此以后，他忽然找回了这种过节的热情，不过不是在新年，而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纪念他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的。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过节过年吗？你知道每一个节气背后的含义吗？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都在庆祝着不同的节日，都是和人的传统文化有关的。但只有两个节日是和全人类都有关系的，那就是纪念基督诞生的日子和为我们受难的日子。虽然每一年这两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背后纪念的意义，就让我们能够回想起上帝为了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的爱就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为他的荣耀活着。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有许多的节期，都是以色列民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每一步，每一个特殊的事件，为了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铭记在心，不会忘记神的恩惠和慈爱，也不会远离神的道路。有人说生活中不可缺乏仪式感，你觉得呢？其实今天的小故事里提到林子小时候的事儿啊，就是珍儿自己的经历，现在每每回想起来都能让我有一丝微笑，因为我们单纯认真过节的心态能够让我们更深体会那个节日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纪念基督为我而生、为我而死的这份大爱，但仪式感能够让我更加专心地纪念和庆祝它，你觉得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赐下节日，赐下您自己在历史上与我有关的日子，帮助我每一天都纪念您的慈爱，每一天都更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欢迎来读《生命记》的第16章。哇，我们要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民有那么多的节期都和神有关，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特别的节日呢？为了庆祝纪念一些什么呢？第二，你最喜爱的节日是什么？为什么？但愿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有一个快乐的讨论的时光，也帮助我们开始立定心志，要来一个家庭的传统的建立，就是在圣诞节或者是在受难节这两个特殊的节日里面，我们来做一些特别的活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的大爱。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心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
Yeah.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母亲节特辑《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是的，今天真儿呢要跟先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继续在这一周的时间要陪伴亲爱的真爱驻我家的听众们，去重新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有些什么样的特质。一个好母亲的首要的一个职分，在父亲的眼中，其实一个好母亲首要职分应该是一个角色和榜样的一个彰显。
对，
就是作为在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的互动当中，让儿女看到这个角色的榜样。我想在这一点上哈，其实对于儿女来讲是无比大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妈妈们并没有受高等教育，比如说像我的外祖母的外祖母，就是我们家，我母亲家里面第一个姓主的人，她当时是不识字的，完全不识字的。当她信主之后呢，她却带来了整个家族的一个翻转，就是她把福音活出来了，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活出在生命当中，就是变成了一个虽然没有知识和文化，却极有智慧的一个女人。然后当他的儿女的儿女再去讲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大家讲到的都是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是怎么爱我，怎么帮助我。记得我的外祖母讲他妈妈怎么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不信，硬着景象，结果我孩子生一个就夭折一个，生一个就夭折一个，每一次我妈妈就来抱着我，陪伴我，为我祷告，抱着我，然后持续不断的。他的口中的母亲是一个柔软柔弱，但是却又极其刚强的，因为他在每一次的这个痛失儿女的过程当中，是他的母亲陪伴他。然后当我听到，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嘛，我的这个曾祖母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就在我的外祖母形塑他母亲的过程当中，那个形象是极其的高大，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面，那个形象极其高大，我就在想，哇，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仅影响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的女儿的女儿的女儿，哈，现在已经到我的孩子已经是第五代了，从我妈妈那个，而且那一种这个信心的榜样的这个传承，不是透过她的知识和文化水平的，她甚至圣经都没有办法去看，她是靠别人给她读了，她背诵的。当然神也给他很多的恩赐，也因此他就知道知识很重要，也因此他就知道知识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送他的儿女去上学。所以你看，当他全人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改变的时候，他爱丈夫，拼命为丈夫祷告，然后爱儿女，拼命为他们的救恩祷告，结果丈夫也信主，儿女也信主，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在我自己母亲的身上，我也是同样看到一个非常的有恩赐才干有能力的女人。我常觉得我的妈妈是一个就是有着大将之风的一个女子，但是她却在和我父亲的这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一直隐藏她自己，无论是在教会的生活还是在我们儿女的这个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受母亲影响很深很深的，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把她自己高举，她不会说你看你们都是我养大的，从来没有，我妈妈只会说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呢，作为我们和父亲的桥梁，一生她都是在替我们去尝试理解父亲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也许有着这样的一个榜样和模范呢，等到我自己做母亲的时候，我其实能够感觉到我里面的那一个本能，就是我会本能的爱自己的儿女，会超过爱丈夫。虽然陆家弟兄就坐在我的前面，但我记得有一次 很好玩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又在为我们前面侍奉的道路去祷告，然后呢我就有一点抑郁了，因为我舍不得说要放下在家教育我的孩子，然后要陪伴先生全时间回到职场上去，然后就有点抑郁了。然后你记得吗，你就请我去喝，去约会，去喝珍珠奶茶，然后我们两个在车上的时候，他说哎，你为什么抑郁了，我就说啊，我再一次的感觉到，就是说我好像爱儿女超过爱你了。当时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得悔改啊。他说难道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哦，我才意识到说哇哦，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和我们实际做的是有距离的。我们只有在挑战来的时候会重新去思想说，真的吗？我真的是像我告诉儿女这样，或者我告诉教会弟兄姐妹这样，我要爱丈夫超过爱儿女吗？只有先做好妻子才能够做好母亲吗？真的吗？还是说当挑战来的时候才 review， 就是把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个情况彰显出
来。
所以当然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悔改。那我不知道悔改过来没有。
有
就逼着他这么说的。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角色的一个模范，就是一个爸爸眼中的好母亲应当是一个角色，是一个模范，是一个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其实不单单是从爸爸眼里看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叫母亲嘛，从儿女，我觉得做母亲要了解，就是你对儿女来讲，你不单单只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他的母亲，是养育那教导他成长的一个角色，而且呢某种程度来讲你也是个榜样，就刚才张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你的儿女会看着你怎么样做一个儿媳，怎么样做一个妻子，
嗯，
也就是说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你，然后你的生命的你怎么样做这些角色呢，会影响他们将来一生的，他从你身上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他也在透过你对待其他人的，比方说对待你的丈夫或对待你的这个公婆的这个角色里边去看，做一个基督徒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生命怎么样，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你在做一个榜样的，一个榜样就作为母亲这个儿女的榜样，另一方面呢也是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所以母亲对于儿女影响远不只说你跟他这些关系你对他好就可以了，而是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其实做母亲不只是说你要对自己儿女好就可以了，
嗯，
还是很多其他方面的。
是是是，其他好多的方面都要持续不断的在关系里面做榜样。那我觉得立第二个，当然这个陆家弟兄也可以来纠正我哈，就是从我在过去不管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经历，还是身周围很多姐妹们的做母亲的一个经历里面呢，我其实尝试总结了，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好母亲的一个角色是更具有影响力穿透力的，就是能够让他身周围所有层面的关系都蒙福的。其实我想一个好母亲可能他是一个巨大的支持的力量。
是。
那这个支持力量首先的表达也是在支持丈夫的事情上，因为女人受造的时候的第一使命就是为了造一个配偶帮助她嘛，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心意里面就是让这个女人成为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如说脚手架，或者是想象成一个那一个千斤顶，或者想象成一个就是残障人的一个拐杖啊等等的，就
这个就比较像
对，不管你要怎么想象，
我们天生就是残障，
或者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桥梁，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女人她是像一个器皿一样的，她承载的不单单是自己的这种喜好啊想法要做自己事，她其实要完成的是上帝给她的托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支持力。这个支持力呢我们把它暂时称之为一个 supporter， 就是一个帮助者，一个支撑者哈、啊。刚刚我讲的各种工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的，但是在这些各种角色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仍然是父亲，他感觉到自己被支持了，感觉到自己被鼓舞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存在让她不会对自己做父亲的职分，做丈夫的职分失望或者绝望或者是逃避，会持续的被这个女人鼓励，推她让她继续的往前走，按照神的心意去成长去迈进。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很多母亲都忽略了，因为他整天都是想着是把眼睛定睛在孩子身上嘛。我好母亲跟我支持丈夫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在想，就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想要自己做好母亲的话，你恐怕是偷窃了神的荣耀，你并不一定会带给神荣耀。你如果反而是你心想着说，我怎么帮助我的丈夫成为更好的父亲，成为更好的丈夫的时候，哎，或许你的整个家成了一个有脚手架的，有这个千斤顶的，或者是有这个拐杖的，一个能够运作了，能够行走了，能够发挥正常功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不过特别的期待未来的几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守候真爱祝我家母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我拿什么报答？我该如何表达？父母渐渐老了，还在为我牵挂。每当夜悄悄来临，还是会醒。背影。